想象一下，时间倒回到2022年2月27号，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第三天，全世界当时都处于那种巨大的震惊和混乱之中。
对，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懵的，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没错，在芬兰呢，当时距离成为总统还有2年的亚历山大·斯图布正坐在自己位于艾斯波的家里。他那个家怎么说呢？距离俄罗斯边境其实也就仅仅几个小时的车程。
这距离可以说是非常近了，压迫感肯定极强。
绝对的，就在那一刻，他拿起手机，直接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了一条短信。注意啊，这根本不是什么官方的外交召唤，就是一条极其直接，甚至有点绝望的私人信息。他原话是写着：“求求你，停止这种疯狂，你是唯一能阻止他的人。”
哇，在那种历史的断层线上，平时那些体面的外交辞令啊，什么繁文缛节，基本上瞬间就被剥离了，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生存危机感。
真的，然后拉夫罗夫不到1分钟就回复了，他特别冷酷地反问了一句：“阻止谁？泽连斯基、拜登？”斯图布当时还不死心，试图再次沟通，恳求说：“这可是关乎成千上万人生死的大事。
结果对方肯定还是不买账吧？
”完全不买账，拉夫罗夫只是在那儿机械地重复官方的宣传口径。发完第六条徒劳的短信之后，斯图布终于停下来了，他看着手机屏幕。不仅是愤怒，他更真切地感觉到历史的构造板块在他脚下彻底断裂了。
是的，那个冷冰冰的回复，基本上就宣告了冷战后那个充满乐观主义色彩的时代正式终结了。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这次深入解析，就是从这条令人窒息的短信切入的。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探讨，我们要带你一起拆解斯图布在他的著作《权力的三角》。重塑您世界秩序这本里面最核心的一些洞察。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要帮你梳理清楚那个曾经让我们很多人深信不疑的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到底在哪个环节彻底崩盘了，以及在这个旧秩序的废墟之上，到底哪三大力量版图正在重塑你我未来的世界。
不过，在咱们开始推演之前，我得先给你，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打个预防针，就是说，斯图不带这本书里的用词极其直接。他对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大国的内政外交，都有非常尖锐，甚至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评价。
确实非常尖锐，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明确一点：今天我们俩坐在这里，纯粹是作为你的拆书匠，我们绝对不站队，不偏袒任何一方，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
对，我们绝对不为书里的任何政治立场背书，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带你客观而且公正地去拆解这套宏大逻辑。帮你把当今世界运转的底层代码给挖出来，让你快速掌握里面的核心思想。
那么，既然我们要看懂当下的混乱，就必须先弄明白那个曾经运转的好像还不错的旧系统到底是怎么死机的。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从旧秩序到新混乱的演变。斯图普把历史坐标拉回到了两个关键节点，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模式，也就是1945年的雅尔塔模式。和1975年的赫尔辛基模式，
对，雅尔塔模式其实简单粗暴，就是几个战胜国超级大国拿出一张地图，拿着铅笔直接把世界瓜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就是大国寡头垄断的所谓多极化嘛，就像黑帮老大划分地盘一样，小国在里面根本没有发言权。
没错，就是这么现实。所以后来西方开始极力推崇赫尔辛基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是多边主义，理论上讲。无论国家大小或者强弱，大家都在同一套规则和规范下享有平等的发言权。
听起来很美好啊。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是不是就觉得这套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已经彻底大获全胜了？
绝对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整个西方简直沉浸在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狂喜里。斯图普自己也承认，他当时还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轻学生。完全沉迷于弗朗西斯·福山那个著名的历史的终结理论。
哦，就是觉得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赢了冷战，这就证明它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极形态了，对吧？
对，当时西方有一种极其傲慢的心态，他们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迟早都会像百川归海一样自动拥抱这条系统。但这种狂喜掩盖了一个致命的盲点。
什么盲点？
这里非常吸引人的一点是，西方在冷战胜利后完全忘记了谦卑。 他们建立了一个看似平等的国际体系，但实际上并没有给予非西方国家真正的代理权，也就是参与制定规则的话语权。
也就是说，舞台虽然打好了，但西方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所有人只能按照西方写好的剧本念台词。
没错
啊，如果让我用科技产品的逻辑来打个比方啊，90年代的西方是不是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当成了某种即插即用的 U 盘？
哈哈，这个比喻很贴切，
对吧？他们满世界跑，觉得只要把这个民主和资本主义 U 盘插进任何国家的电脑里，双击运行，系统就能自动完美适配。但他们完全忽视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就好像底层的操作系统，根本是不兼容的。
不仅是不兼容，当你强行给完全不同架构的硬件刷机的时候，系统是会彻底瘫痪的。进入21世纪后，西方在现实世界里就搞出了两场极其惨烈的系统瘫痪。
这直接导致了他们信誉的破产。首先就是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对吧？
对。西方试图用战斗机和坦克来强行输出他们的民主操作系统，比如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但历史无情地证明，民主从来不能靠外部武力强加。这不仅引发了深重的人道灾难，也让西方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紧接着就是2008年了。如果说伊拉克战争打破了西方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神话，那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可以说是彻底击碎了西方在经济和市场治理上的光环。
确实，世界其他地方看着华尔街的贪婪拖垮了全球经济，大家心里的潜台词其实是，你们连自己后院的火都灭不了，凭什么来指导我们怎么建房子？
是啊，信任可是维系任何国际系统的底层通货啊。当这两次危机把西方的信誉耗得一干二净的时候，旧秩序的根基也就彻底松动了。
权力最讨厌真空，当西方主导的单极世界开始摇摇欲坠，新的玩家必然要入场，这就构成了四部在书里说的权力三角的前两极，正在深刻反思的全球西方，以及强势崛起的全球东方。
那我们来看看这前两集的现象。先说全球西方，包括美国啊、欧盟及其盟友，他们目前虽然只有世界总人口的15%，但依然占据着全球一半以上的 GDP。
纸面上看依然是巨无霸。
对，但速度部看到了金玉其外之下的裂痕。他书里特别提到，他对美国老久不堪的基础设施，还有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感到极其震惊。
这确实是西方内部一个巨大的伤疤，财富分配极度不均，再加上内部民粹主义野蛮生长，政治极化，导致社会严重撕裂。西方现在其实处于一种深度的自我怀疑中，他们以前那种坚不可摧毁的科技垄断优势也正在丧失。
就在西方陷入这种内耗的时候，全球东方正在迅速填补空白。这个阵营以中国为首，俄罗斯为辅。斯托布观察得很透彻，他指出这两者的策略其实截然不同。
非常不同。中国走的是一条经济与科技双管齐下，极其注重长远布局的道路。这是一种惊人的战略耐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藏实力，等待时机。
说到科技布局，书里有个特别生动的意识，就是2009年斯托波当时在赫尔辛基跟当时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有一场会面。当时斯托布就直接淡淡地问，为什么中国要对某些西方的互联网应用采取严格的限制。
这个问题很尖锐啊，对方怎么回答的？
习近平微笑地回答说，斯托布先生，你来自诺基亚的故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我们为什么要向美国或欧洲的产品敞开大门？那样我们甚至可能会输。
哇，这个回答太直白了。
对，他完全剥离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赤裸裸地展示了科技保护主义背后那种冷静、务实的国家利益考量。中国其实是在利用全球化的规则，为自己的科技巨头赢得了发育的温室。
与之形成极度反差的，就是俄罗斯的生存逻辑了。俄罗斯在经济结构上缺乏真正的创新引擎，极度依赖能源出口， 本质上就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石油国家。
没错，他的策略更多是被一种帝国时代的怀旧情节驱动的。
是的，斯土布也有一个特别荒诞的亲身经历能说明这点。他回忆自己作为芬兰的部长前往西伯利亚，在一个俄罗斯机场，仅仅因为代表团拒绝向当地的机场官员行贿，结果怎么了？结果他们整批人就被强行扣留了。
太夸张了吧，那可是部长级代表团呢。
对啊，直到斯土布忍无可忍，拿出手机作势要直接拨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私人号码，对方才态度大变，赶紧放行。
这个故事的核心其实让人挺毛骨悚然的，这就说明俄罗斯这台庞大机器的运转底层代码根本不是规则或者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等级的人情网络和赤裸裸的强权。
没错，所以说全球东方的这两个主要玩家套路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你看东方，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科技领域，比如高铁或者 AI, 展现出那种惊人的高效执行力。作为一个生活在西方体系下的人，真的难免会产生生存焦虑。
确实会有这种焦虑。
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什么都要求光速反应。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那种需要层层扯皮、无尽妥协的决策机制，是不是因为太慢而正在失去竞争力？
这个是一个非常直击痛点的问题，但我们需要搞清楚民主系统最初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它是为了在妥协中减缓决策速度，以此来保护少数派，防止权力滥用。
也就是说，慢本来是它的防御机制。
对，但问题是在今天这种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周期和数字洪流里，这种防御机制成了致命伤。不过西方不能指望通过单纯遏制别人来取胜，他必须证明自己的系统依然能提供福利和增长。
明白了，当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在牌桌上为了权力激烈博弈的时候，他们突然转过头发现，决定未来天平向哪边倾斜的关键筹码其实并不在他们自己手里。这就引出了我们权力三角的第三个角，
也就是一直被严重低估的真正造王者，崛起的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涵盖了像印度、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等广阔的国家，他们代表了全球大多数的人口，拥有极其庞大的年轻劳动力，而且他们还掌握着未来科技和能源转型绝对离不开的关键矿产。
没错，长期以来他们只是配角，但现在他们要求重写剧本。这里有个词叫战术性不结盟，我觉得特别精准。
对对对，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个战术性不结盟就像是在一场势均力敌的大选里面，全球南方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那个掌握了决定性选票的摇摆州。
绝了，这个比喻非常到位。他们不再接受西方的空头支票了，而是要求在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拥有真正的席位。
他们不需要选边站，他们要的是重新洗牌。我记得书里专家引述了2023年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个生动细节。
对，当时一位南非部长当面怒斥西方领导人，他说：“我以为这是关于新地缘政治时代的讨论，但你们全都在谈论乌克兰。世界已经变了，但你们没有。”
这话说得太重了。还有印度外长苏介生的那句名言，也是直接撕下了遮羞布。他说：“欧洲必须摆脱这样一种心态，即欧洲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而世界的问题却不是欧洲的问题。”
这句话一针见血。所以南方国家的诉求很明确，他们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和 IMF, 而且他们正在通过金砖国家扩员和新开发银行建立自己的平行系统。
甚至在科技上也是，肯尼亚开发的 M-PESA 移动支付系统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曾一度处理的全球交易量比老牌的西联汇款还要多，这就证明他们完全可以跳过传统阶段，直接在数字时代弯道超车。
没错，所以南方国家关心的根本不是东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谁能带他们解决发展、气候和基建问题。西方如果继续高高在上的进行道德说教，只会把他们推向东方。
好，现在的画面已经拼凑完整了，三大权力阵营互不相让，而且互相缺乏底线信任。那么如果这种激烈的竞争失控了，会发生什么？答案是战争的定义已经被彻底改写了。
斯土布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全领域的混合战争， 战争不再仅仅是战壕和坦克了，从信息到技术，从能源到货币，甚至移民本身，万物皆可武器化。
书亦分享了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突发经历。2024年的圣诞节晚餐，司徒布正在过节呢，突然得知波罗海海四条极其关键的海底数据电缆被切断了。
是的，当时芬兰当局紧急拦截了一艘刚从俄罗斯驶出的 Eagle S 号游轮，结果呢，发现海底竟然有长达60英里的锚托痕迹。
哇，60英里，硬生生扯断的。
对，但问题来了，这是喝醉酒的船员犯下的低级事故，还是无能，又或者是蓄意破坏？这种模糊性正是现在混合战争的精髓，你很难立刻定心反击，
简直防不胜防。就让我想到了泽连斯基那句引爆全球的名言，我需要的是弹药，不是搭车。这不仅仅是军事抵抗，这简直是完美的现代信息战操作。
没错，一部手机，一段视频，直接赢得了全球的认知空间，也导致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界限完全模糊化了。社交媒体的过滤气泡，让全球冲突能直接引爆各国内部的政治极化。
那这里我有个尖锐的问题，如果连供电网络、海底电缆，甚至我们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刷到的新闻已经变成了战区，那么作为普通老百姓，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该如何建立苏布路所说的认知韧性呢？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强调建立认知韧性，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基于价值的现实主义。
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装世界是理想化的，我们必须带着谦卑的心态去与那些体制完全不同，但在关键问题上利益相关的国家合作。我们要重新制定适用于 AI、网络和太空的新规则。
明白了。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拆解的核心要点，旧的自由主义秩序已经彻底终结了，未来的秩序将在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的动态博弈中产生。
是的，我们现在面临着气候变化、流行病等超出任何主权国家解决能力的生存威胁，要防止竞争演变为冲突，唯一的出路是重塑一个更公平、给予全球南方真正话语权的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也就是回归赫尔辛基精神。
那么这跟听众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从你手机里使用的芯片，你支付的能源价格，到你所处的物理安全和网络环境，全都在受这个宏大权力三角的影响。理解了这个框架，就等于拿到了看懂未来几十年全球新闻的解码器。
确实如此。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抛出一个引发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国家、联盟和地理区域，但是请你思考一下。
思考什么？
在一个数据决定一切的时代，当几家垄断了算法、AI 和海底数据电缆的超级科技巨头，他们拥有的财富和控制力超过了绝大多数主权国家时，这个权力的三角之外，会不会长出一个完全不受任何民主或国家实体约束的第四级？
哇，这个想法真的让人细思恐慌。这些科技巨头甚至不需要军队就能控制全球的认知和经济命脉。这个问题就留给你在节目结束后继续去探索了。非常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